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
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喜悦第十七主日，弥撒的主题是基督徒的祈祷。基督徒的祈祷是什么呢？耶稣亲自教给我们的祈祷词就是天主经。首先是愿天主的国临于世上，而后是祈求个人的心愿。祈祷是经验基督并且回答上主召召的方式之一。真正的友谊除了建立在理性的认知层面上，还要有心灵的沟通和回应。祈祷正是与上主、与基督做最深度的沟通和最慷慨回应的途径。让我们在今天的感恩祭里欢迎基督来到我们的心里，来到我们的生活中，和我们时时在一起。
愿你的国来临，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
天主，仰望你的人必蒙助佑，离开的你便一无保障，一无是处。求你广施怜悯，使我们在你的引导照顾下善用事物，得享永生。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 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为我们描述信德之父亚巴郎与天主对话。亚巴郎怜悯所多玛城的人，他运用智慧和仁慈之心向天主恳求，请求天主不要因众人的罪恶毁灭这座城。但是所多玛城确实是充满了罪恶，让天主不得不予以惩罚。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创世纪十八章二十到三十二节。创世纪十八章二十到三十二节，上主于是说，控告所多玛和哈摩拉的声音实在很大，他们的罪恶实在深重，我要下去看看，愿意知道是否他们所行的全如达到我前的呼声一样。三人中有二人转身向所多玛走去，亚巴郎却仍立在上主面前。亚巴郎近前来说，你真要将一人同二人一起消灭吗？假如城中有五十个义人，你还要消灭吗？不为其中的那五十个义人赦免那地方吗？你绝不能如此行事，将义人同恶人一并诛灭，将义人如恶人一样看待，你绝不能。审判全地的主岂能不行公义？上主答说，假如我在所多玛城中找出了五十个义人，为了他们我要赦免整个地方。亚巴郎接着说，我虽只是尘埃灰土，胆敢再对我主说，假如五十个义人中少了五个怎样？你就为了少五个而毁灭全城吗？他答说，假如我在那里找到四十五个，我不毁灭。亚巴郎再向他进言说，假如在那里找到四十个怎样？他答说，为了这四十个，我也不做这事。亚巴郎说，求我主且勿动怒，容我再进一言，假如在那里找到三十个怎样？他答说，假如在那里我找到三十个，我也不做这事。亚巴郎说，我再放胆对我主进一言，假如在那里找到二十个怎样？他答说，为了这二十个，我也不毁灭。亚巴郎说，求我主且勿动怒，容我最后一次进言，假如在那里找到十个怎样？他答说，为了这十个，我也不毁灭。
为我完成这项事工，上主你的慈爱永世无穷，不要放弃你双手的妙工，不要放弃你双手的妙工。
上主我已呼求你，你就不听，上主我已呼求你，你就不听。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将洗礼比作耶稣的死亡与复活，受洗者浸在水里，就像是基督埋在坟墓里，受洗者由水中出来，就如同耶稣由坟墓里复活起来。基督徒因着洗礼加入了教会，得到了天主所赐予的新生命。因此我们借着圣洗圣事死于救我，同时在基督内有了新的生命，我们的过犯也得到了赦免。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哥罗森人书第二章十二到十四节。圣保禄宗徒致哥罗森人书第二章十二到十四节。你们既因圣洗与他一同埋葬了，也就因圣洗借着信德及信使他由死者中复活的天主的能力与他一同复活了。你们从前因了你们的过犯和未受割损的肉身原是死的，但天主却使你们与基督一同生活，赦免了我们的一切过犯，涂抹了那相反我们告发我们对诫命负债的债券，把它从中除去，将它钉在十字架上。
今天的福音中，宗徒们看见耶稣向天父祈祷，于是请求耶稣说，主请教给我们祈祷。祈祷的开始就是父啊，称天主为父是多么大的尊荣，也表达出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而与天主有了父子关系。向天主祈祷时的态度是以信赖的心不断的祈祷，因为凡求的就必得到，寻找的就会找到，敲门的就一定给他们开门。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福音。
恭读圣路加福音十一章一到十三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一到十三节。有一次耶稣在一个地方祈祷，停止以后，他的一个门徒对他说，主请交给我们祈祷，如同若翰交给了他的门徒一样。耶稣给他们说，你们祈祷时要说，父啊，愿您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来临，我们的日用粮求你天天赐给我们，宽免我们的罪过，因为我们自己也宽免所有亏负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去他那里，给他说，朋友借给我三个饼吧，因为我的朋友行路到了我这里，我没有什么可以款待他。那人从里面回答说，不要烦扰我了，门已经关上，我的孩子们同我一起在床上，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他纵然不为了他是朋友的缘故而起来给他，也要因他恬不知耻的乞求而起来给他所需要的一切。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求必要给你们，你们找必要找着，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因为凡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给他开。你们中间那有位父亲的儿子向他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或是求鱼，反将蛇当鱼给他呢？或者求鸡蛋，反将蝎子给他呢？你们纵然不善，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在天之父有不更将圣神赐予求他的人吗？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圣言分享。
各位属内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在今天的这三篇圣经，也许容我邀请大家，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在每天的生活面向里面，不管透过报纸的一些阅读啊，电视上的一些观察，我们会发现到最近这几年整个人类生命现象里面，好像有一种物质丰富心灵 贫穷的一种趋势，很多人都活得很不快乐。有很多报道里面常常写着，整个人类宇宙里面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患有忧郁症，都感觉到说生命里面好像失落了 某些，好像都没有一个方向。那人到底生命的态度该是什么？当然也有一种人，他是非常的一种看起来是浪漫很消极，他说我是无从选择的来到人世间啊，无可奈何的啊走进了人的一生，最后是无可抗拒的离开了人生。像这一种所谓负向的一种生命态度，自然是非常的可悲。但是今天在整个圣经里面，也许是启发我们，人生命里面也应该想一想，每一个人都是上天所招选的，都是透过九十月怀胎来到人世间的一个生命个体，它是有它的独特性、不可或缺性、它的神圣性、它的不可抹灭性，这种尊严的价值都是在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除非人自己先肯定他自己。我记得在西方的哲学家康德也讲过，他说人自身就是目的，不要仅仅成为他人的垫脚石。今天你看有多少人常常都是因着别人说什么，他自己啊，或是长辈说他没出息，他自己就难过三天没好的。所以人常常都在别人的口语下，或是一些 不经意的一些话语下的一个存在，是过得非常的可怜。那因此我记得曾经也听过这么一个比喻，他们说啊，在一个广场上啊，看有一个三个水泥工啊，在那边砌水泥。所以这个路客啊走过去，他看到第一个水泥工，他就问他说：“哎，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砌砖头。”接着这个路客又问第二位：“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盖房子。”哎，比较明确了，他不是只有砌砖头。接着他就问第三个：“你在做什么？”第三个水泥工回应着，他说：“我在盖上主的神殿。”哦，他在盖一个庙宇，一个神殿。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说，三个人都是做同样的一个水泥工的一个动作，但是第三个人他的那种愿景，整体的那种面貌方向他是非常清楚，那第二个是有点模糊，他只是说盖房子，那第一个更不用讲，他是当天和尚敲天钟，他只是一种应付性的那种所谓的工作态度，那种工作信念。那因此一个基督徒多多少少有的时候，他的信仰生命的热火当冷却的时候，大概也会如同写照在这三位的身上。一个基督徒的信仰生命的冷却，不就是第一位吗？他是应付式的。所以我常常讲，连基督徒都有两种，一个叫专任的基督徒，一个叫兼任的基督徒。什么叫专任的基督徒？专任的基督徒他是礼拜一到礼拜七，他主日天的主礼仪崇拜完了以后，他就开始去实践，努力尽心尽力的去实现出他接受主召唤的那些所谓的角色跟承诺。那个坚韧的基督徒，他只有那个两个小时的礼仪崇拜的一种信仰经验而已，他只是活动的参与而已。那因此你可以看出来说，在人生的写照里面，人如果光是靠自己的一种生命的信念跟态度去过他的生命岁月，人是会过得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孤寂，人是常常会接受外在环境的挑战而感觉到有一点点所谓无力感。那因此在今天的三篇圣训也某种程度上也在提醒我们，人既然是接受了主的邀请，在教会内接受了一个洗礼，也就是我们不再是孤寂者，我们也可以常常在我们的行事风格上，特别是在一些重大事物的取舍上，我们常常可以仰赖上天，仰赖神的力道，让神的智慧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让神的这个扶持的手来扶持我们。为一个基督徒，事实上也不要忘了，我们从信仰生命的那一天开始，事实上我们跟神之间就有一条专线，这条专线就叫通天热线，就好像美国总统跟苏联总统一样，他们随时拿起来就可以讲话。 那一个基督徒既然在他信仰生命里面他已经有了这么一个通天热线，那他又何尝何时去善用了他自己跟主之间的这一条热线的关系？说不定有很多时候有很多基督徒可能他这条跟上主之间的这一条电话线可能年久失修，说不定也给老鼠咬断了，甚至很多时候可能也腐朽的。也许这些大概都是在今天的圣经里面提醒我们，人要常常跟上主建立真正的实质关系。那这个实质关系不是别的，就是人要走回这邀唤者、邀请者神的本体，人要接受他的话语的洗涤，人要接受他自己内心世界的一种神的力量的融入，为的是让我们自己在面对生命的过程当中，生命里面是有所依循而有所准则。那这个也是在基督徒的信仰生命里面也可以有这一些思考。在今天的三篇圣经里面还提醒我们另外一个生命的现象，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也许更应该去检验他自己现况的现实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他的信仰生命里面的写照是什么。我记得也有人讲了这么一个比喻，他说有三个玻璃杯，一个杯子是杯口朝上，杯底在下，但是杯中有一点点污点，有一点点脏东西，自然装了沉的东西可能也有人也不敢喝。那第二个杯子是杯口朝下，杯底朝上，因此它没有功能，因为它装不了东西。第三个杯子是杯口朝上，杯底朝下，但是杯底有一点点裂痕，因此倒了水以后自然慢慢也会流失掉，因此它杯子的功能也不脏。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说，一个基督徒的信仰生命它会有这些现象。很多时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常常人也有他的软弱限度还有一些困境，因此这个就是意味着说，第一口杯子它杯中有一点点污秽物。那基督徒生命里面面对第一口杯子的时候，在整个教会里面耶稣在他生命的尾声的时候也做了承诺，那些能够走向我的人，那些吃我的人、喝我血的人，那将会有跟我有关系，而且我会让他融入在我的生命里面，我会接纳他们，我的生命会进入到他的生命。那这个是在人面对信仰生命里面看第一个杯子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检验跟反省的时刻。那第二个杯子它杯口朝下，也意味着说很多时候基督徒的信仰生命呢，有的时候也会有低潮，也有的时候也会有困境，看不开的时候，想不通的时候，那因此那也是所谓的自我封闭的时刻。那因此人自己光是靠自己就不容易把这个杯子的杯口拿上来做一点点转换，让它杯口朝上，因此这个也是要借由上主的手，上主这个扶持的手会帮我们走出困境，走出低潮，走出自我那种消极思维的一种生命态度跟生命现象。那第三口杯子更不用讲，人既然是肉做的，人是非常的脆弱，所以常常都会有一些裂痕、伤痕，因此第三口杯子有裂痕的时候，为一个基督徒不就是需要有治愈吗？那在信仰生命里面主是那么的承诺的，当我们在最脆弱的时候，借由祈祷，借由诵念主的祷文，我们不就是可以再次吸取主的神恩的时候？那这个大概都是在今天的圣训里面提到，那些感觉到生命里面需求的人为什么不来求我呢？为什么不来敲我的门呢？我想这些可能都是在今天的三篇圣训里面也点醒了一个基督徒他的信仰生命里面是可以有所求、有所期许、有所借助力量的一些导引进入的一个时刻。那因此他不是孤寂的，他更不是唯一自我的，他是跟一群基督徒弟兄姐妹，大家在主的爱的团体内，大家借由互相的主日崇拜啊，诗歌的咏唱，还有彼此之间经验的分享，彼此互相能够看到，这些都是非常恩爱的一种属于生命的态度，生命的拥有。那因此这些也都是构成基督徒他可以去面对他生命的未来，可以因着有不断的祈求的生命， 不断的求恩的生命，不断的谦从的生命，不断的赞美的生命，他会感觉到说生命里面是丰富的，生命里面是有整体面向的。因此这个也是今天我们在看这篇圣经的时候，也许为基督徒也可以想一想。那今天也许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曾经有这么一个说法，在一口牛奶桶里面有三只青蛙掉到里面，这个假青蛙是一个稍微比较消极的人，所以当他掉到牛奶桶里面，他说完了完了完了，所以他没手动的，只是在那边消极的说完了完了，结果他的重量加上地心引力，慢慢慢慢他就沉下去了。这个第二只青蛙乙青蛙，他是一个比较急躁的人啊，所以他说哎呀怎么办怎么办，所以他就不断的在蹦蹦跳跳蹦蹦跳跳，哎，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体力也消耗了，结果他又撑不了多久，他也就沉下去了。但是丙青蛙第三只青蛙他就不是如此，第三只青蛙当他掉下去的时候，他就在想，也许如果我能够慢慢慢慢的，哎，也能够求暂时的不陷下去，也能够慢慢慢慢，哎，能够看有没有什么方法。就在他那么一脚一脚一脚一脚蹬蹬蹬啊，这么一说啊，跳跃之下，慢慢的这个牛奶因着他的两只脚的一些水上下的一些动作，慢慢这些牛奶就凝固了，自然他就从那边就借着这个凝固的牛奶他就跳出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在人的一生里面，面对生命的困境，生命的现象里面，当你面对这种现象的啊出现的时候，一个怀有信仰生命的人，他的态度，他的方式，他的一种应对的方式，应该可以参考第三只青蛙。他是应该是在稳健的基础上怀着信心，而且在过程当中不气馁，而且他是常常会有一种仰赖的心境，就如同今天在福音书里面所提到的，那些求的人必要给你们，你们当中谁求，难道我天父不会去回应而派圣神来进入到你们心中吗？我觉得今天我们既然有幸的听到了这三篇圣训的一些启发跟召唤，那为我们信主的人也许都是再一次的重整我们信仰生命的时刻，让我们再怀着这么一种信心跟期许努力，让神的力量常常在我们的心灵世界里面作为基础，也让我们不断的面对生命的未来，怀着愿景，不共同的一些让神陪伴着我们走，也让我们在进行过程当中常常都怀着感恩的心，常常都互相弟兄姐妹互相的扶持，也常常怀着谦卑的一种心境，让上主的言语因着我们的谦卑而常常会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一种动力，让我们的信仰生命是实落的活络的彰显出来，就如同刚刚的这第三只青蛙一样，它是非常稳健的，就如同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第三个儿子，他是非常的去抓住主的他老父亲的旨意的人。那一个基督徒不就是常常我们应该走回主，再一次去分辨主对我们召唤过程当中他的用心期许，那我们又应该以什么一种态度去做回应，让我们共同勉励，也在未来的这几天我们可以怀着这种一种心境继续的祈求，让上主的神不断的注入在我们的心中，也让我们怀着这种心境努力去活出我们的信仰生命。天主保佑。
今天的弥撒主题是基督徒的祈祷，祈祷是我们和天主谈心，愿意和天主有更亲密的关系。基督降生为人，为我们立下了基督徒的表样，他做长时间的祈祷，彻夜的祈祷，祈祷时他退到荒野到山上，他也叫我们到室内关上门祈祷，我们以信赖之心相信天主会把最好的最适合我们需要的赐给我们，持之以恒的不断祈祷，相信天主有天主的时间表，有天主的计划。主说，你们求必要给你们，你们找必要找到，你们敲门就要给你们开。我们虽然不好，还知道拿好的东西给自己的儿女，何况在天之父，难道不更将圣神赐给那些祈求他的人吗？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 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跟事业。
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用神手扶持我，纵然黑云遮盖前路，我只有欢乐歌唱。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